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啊，请到了金考拉电影节的主办人战魁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金考拉电影节目前是在澳大利亚的六个城市啊进行这个巡回的播放。那同时呢，战魁还邀请到了两位导演做客我们的这个播音间哈、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一部叫这个《东北大哥》的这部电影的一些故事啊。那大家好，
哎，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这个 SBS 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年呢是第八届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在澳洲展映了。今年呢跟以往一样，还是在六个城市。我们目前呢，布里斯班、悉尼、墨尔本、阿德雷德基本都举办结束了，展映结束。那么呢，我们也很高兴的在这电影节上呢，请到了一些参加展映影片的主创人员来参与。我们的电影节呢分两个单元，一个单元呢是竞赛单元，一个单元呢是特约展映单元。竞赛单元呢都是一些新导演作品，他有三部作品之内的作品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竞赛里面去，然后由澳洲导演协会选出的评委来评判。那么呢，我们的特约展映影片呢，那就是更有实际意义的一些电影，因为这些导演还有这些主创都是非常有艺术鉴赏力，而且非常自己艺术气质一些导演的影片。因为我们电影节的影片更多的关注的是跟那些商业院线的影片不太一样的影片，那么希望参加电影节的观众呢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感觉。那么呢，我们这次也特别高兴的请到了我们今年的特约展映单元影片的这个主创们。这部影片呢叫《东北大哥》，是拍摄的关于东北地区的真实的一些人和事情而改编过来的影片。那么呢，在我旁边大家刚看到刚才听到了看到了咱们这可以
想象一下啊，
可以直播下次是不是？韩涛导演还有卓凯罗导演他们联合来拍的这部电影《东北大哥》在布里斯班、悉尼跟墨尔本都是作为开幕式的影片来放映的。那么每一次放映结束以后呢，大家对这影片的反响都非常的热烈，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过说中国的电影里面，华语的影片里头有这样的影片、这样的叙事方式、这样的镜像来出现。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把韩导演跟这个卓导演请过来，然后呢跟澳洲的观众朋友们进行一些分享。
那我自己也是看了这部《东北大哥》的影片啊，我个人非常感兴趣，有很多问题哈、啊，想向两位导演哈、啊、请教一下。那首先我还是想问战魁一个问题啊，那今年您这个电影节哈、啊、都带了哪些作品来到澳大利亚和观众朋友们见面的，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些这个获奖的作品
啊？我们今天这样，我们这电影节呢每年的奖项呢其实挺简单的，因为它不是很大的电影节，总共就是五个奖项。这五个奖项呢也是大家能够想得起来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演员加一个评委会奖，很简单的五个奖。那么今年的这五个奖的获奖的呢比较有意思，基本被香港电影给囊括了。一部电影叫《一念无名》，可能你也听说过，也是去年金马金像获得了很多奖项的一个电影。同时呢，他在我们电影节上获得了三项大奖：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曾志伟，加上推荐演员奖余文乐，这三个奖他得了。另外的一个大奖呢是被这个香港电影《暗色天堂》张学友主演的一部电影给获得了最佳评委会奖。那么今年的最佳女演员奖呢，由一部台湾影片叫《顺云》获得的，陈继霞这个女演员演的也很好。那么这是展映单元的获奖。然后呢，我们今年选的这个特约展映单元的影片里头呢，就是有这个《东北大哥》，还有呢一部叫《别离》，这是一个描述，这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电影。导演叫彭涛，他拍的这部电影描述的是关于一个单身妈妈带着一个有智障疾病的一个儿子，那么在他妈妈觉得年老不能够再帮助他儿子情况下，他不舍得把儿子留在世上受苦，所以他把他跟他儿子都毒死了，这么一个真实的社会新闻他改编的这个电影。所以这个别离也是蛮有自己味道的一个影片。同时呢，我们还拿到了艾美奖获奖影片，就是奚志农，纪录片导演拍的一部关于云南金丝猴的一个影片，也在世界上获得了很大的这个声誉。所以我们在特约影片挑选上也都是有它的特色跟它的这个独特的味道的。
听起来好像都是跟这个社会现实有一定关系的影片是吗？
怎么说呢，我们特有意思，我们选的这些不管是展映单元还是这个参赛单元啊，其实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刻意的选择一些题材，但是往往我们的各个地区的选片人还有根据我们这组委会的这些所有的人员最后汇总的意见来看，基本都倾向于一些现实题材。竞赛单元最后获奖的片子呢，我们也是不挑这种种类的，什么题材都有，但是最后往往获奖的也是倾向于现实题材，人性啊各方面多一些的。
嗯，
所以这就是电影节的它的方向吧。
嗯嗯嗯。那我们刚才张奎也提到了哈，这个东北大哥是在我们这个几个城市开幕式上的电影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两位导演聊聊这部电影。你们好。
哎，你们好。
两位导演好。
嗯，
首先哈，能不能请两位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给我们听众朋友？
我一看说是那个普通话少，因为我本身不会说普通话。
你这就是普通话。
对，我们叫这个中文普通话节目哈。
他这是山普，
山东，因为我是山东人。大家好，哎，我是山东人，一直不会说普通话啊。然后我是这个影片的联合导演之一韩涛，嗯，主要在北京，北漂在北京，然后画画、写诗、拍电影。
哦，有爱好非常广泛啊。
现在来讲，画画就是我的一个谋生的手段。
嗯，
电影是我的理想。
嗯，
这个韩导好多的作品都是他通过他卖画来拿来的钱，然后再补贴到影片上。
你其实这样看来，这个拍电影目前来说是不太赚钱的，是吗？
对，拍电影是一个赔钱货。
好，那我们的这个卓导演，请您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我是这个东北大哥的另一位联合导演卓凯罗，我现在生活和工作在沈阳。
嗯
啊，然后是个东北人，我在大学里教书，在鲁迅美术学院，然后摄影系教这个纪录片和剧情片，所以说拍电影也算是专业对口，就是因为平时也在跟学生在教学这方面的课程，然后自己也从事这方面的创作吧。
嗯，所以基本上属于专业的导演出身是吗？
也不是专业导演出身，但是现在做的的确是和电影有关的工作。
嗯嗯，那韩导呢，您是怎么走上这个导演的这条路，怎么跟电影搭上关系的呢？
我这样，我先说我的，我觉得艺术啊，它不分就是电影啊、画画或诗歌，它是不分的。
嗯，
啊，我先说，就是艺术拯救了我，因为什么？因为、就是、
怎么说
啊？因为小的时候在那个我那个年代啊，就是就是年代初的时候啊，那时候小县城还混乱。整个的治安也混乱，然后那个时候就跟了一帮坏孩子在一块，
嗯
啊，然后天天混之后，然后有一次我就带着一个女孩去那个烈士陵园，知道吗？
哦，
就是
那个，去
那
儿约会啊？
对，来无事烈士陵园，去干嘛？想去
做一些坏事？
对，做一些坏事啊！男孩子干的是坏事，结果什么呢？结果我一进那个烈士陵园，它有个全景画。
嗯，
我们本想和这女孩去哪里偷情，结果什么一去一看，就是鲁迅美院的老师正在画那个大型的全景画，
嗯，
莱芜战役全景画，哎呀，一下子就把我击倒了。
嗯，
我当时问一个老头，正在画画的老头，后来我才知道他叫李福来。我说哎，老师，我说你画的这画是我能画成这样吗？他说你能画。他说你干嘛的？我说我是学美术的，因为我从小画画。
嗯，从小就学美术。
从小画画。
哦，
啊，从小画画。但是心思不在画上，那时候啊，
都在女朋友
身上，对，都在女朋友身上或者在街上街道上混啊。
嗯，
然后他说你可以画，然后呢，我就觉得哎，我应该搞艺术，不应该和他们那些人天天泡在一块，那街头小混混。
哦，
然后后来就专心去画画了。
哦，就是这样一个事件。
你这段是不是用在你东北大哥里头最后那个说相声远走的那个人？
对啊，实际上是那个虫儿的那个角色就是我的角色。
哦，
就我成长的一个角色。后来就是我们在一块混的，有当时我们是四大金刚。
哦，
啊，四大金刚，然后那三个都死了，
都给毙了是吗？
对，其中有一
真的
真死了三个。如果我要是不去画画，
也死了
啊，我离开那个小城市，我也会死掉的。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在农村啊，我们那个农村就是没有什么娱乐的项目，只有每个月它有一个露天电影放映。
嗯，
它都会就是由那个放映队去你那里，然后整个镇子就是放一部电影， 那就是一部电影我能同跟你在那个电影同镇上转，
哦，
二十多个团员吧，我能看二十多遍，
一个电影看二十多遍。
对，然后就是这样，就是可能养成了我对影片的那种依赖。所以说在后来我一直画画画画之后，想表达自己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感觉画画还是视觉艺术嘛，然后不如这个电影就视听艺术，所以说我就转行开始做录像艺术，然后开始拍纪录片，然后开始拍剧情片。
那好，我们今天再来说说我们这个主角哈，东北大哥哈。那两位导演哈是怎么样走在一起，选择来联合指导这部作品呢？
之前我跟韩导有一个合作的纪录片项目叫《伤疤》，然后拍的是大约100个人吧。后来我们选了可能九十个人左右，放进了片子里，讲了这些普通的中国人身上的伤疤的故事。然后那部片子我们其实是想通过一个微观来呈现一个宏观啊，包括可能不同年纪的人的伤疤，它虽然说是个体的，但是背后它有一个关于可能社会或时代的一个东西。就是当时我们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然后我们两个合作，因为这个工程量特别大，然后韩导那个时候又他有别的项目，然后很信任我，然后我们就采用了一个这种合作的方式，两个人。但是在这个拍摄伤疤这个过程中，这个东北大哥的这个里边这个奇哥，因为他也一身伤，他就进到我的镜头里了。然后一开始我们两个在聊的时候，我就说奇哥这个人在这个很多人里让我念念不忘。我就跟韩导介绍了一下这个，因为伤疤每个人可能就三五分钟这样的，我就介绍了一下三五分钟以外的这些关于奇哥的故事。然后韩导就说，哎呀，那这个我们把它拍成一个剧情的吧，把它延展一下，然后再加入一些我们可能两个人自己的东西，就这样，那就两人一起做吧。因为之前也合作了伤疤的项目，对这个东西对双方也都有很好的了解，就其实是没有刻意的说我们要怕写个什么然后要合作，也没有，就是都是很顺势的，然后就这么做下来了。所以说可能就这么决定了说我们要拍一个关于这个黑帮题材的，加上刚才韩导也说了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个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啊，然后加上我倒没混过黑帮，但是我跟电影以外我跟这些人是经常接触的，因为我有一个姐夫和奇哥他们是就是一起混的
哦，
然后我姐夫跟我又很好，有些时候就带着我，他们出去玩就带着我，所以说我虽然不混黑帮，但是就是我跟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这样一种就经常接触嘛。
是其中的这个卧底之一啊。
他们很信任我啊，他们很信任我，然后反正就一说那想我想拍一个片儿和这个你们有关系的，你们能不能来演啊？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阻碍，就说那来你拍片没问题，没得说，需要什么我们帮忙。所以说包括找群演啊，里边拍点打架的戏什么的，就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困难，就是说是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关系在里面。
实际上我们东北大哥里边有很多真实的人物，你比方七哥超，然后还有那个警察，还有水哥也是，他们也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江湖当中很有威望的一些人啊。
我们已经其实聊了很多这个关于电影的内容了，能不能请两位导演啊跟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没有看过这个影片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讲的就是实际上它是三部曲，就是我们只是拍了第一部啊，还有两部没有拍。然后第一部讲的就是现代的故事，就是现代叫实际上翻译来叫动物园里的老虎。
Tiger in the zoo。
对啊，动物园老虎，就是说动物园老虎呢，就是说它得厉害，它得威猛，它是在有一个制度下或者是有一个就是一个限制下，你才能够有那个自由才有。所以说他们的困境就是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想就是说第一部呢讲的就是他现代就是这个社会人他的第一个困境是什么样的，在社会当中他们的生长空间有多大。第二部讲的是90年到00年，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他们的起家，因为真正的黑社会啊是真是从90年代开始的，80年代呢也叫大哥，但是在我们那边还没有发展到就是那种社会，你也知道文革76年是吧， 之后就是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有这种杜子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到了80年代呢，大伙又爱好文学，又爱好诗歌，是吧？然后完了之后，真正什么？真正到90年代，就是地方上的这种黑帮的出现，是因为争夺利益。
嗯，
因为比方说，就是建一个大楼，那当地的人他就会说，我过来给你送材料，你的水泥我来给你送，你的钢筋我来给你送。然后还有个就是娱乐场所我来帮你看，
嗯
啊，所以说就那个金钱和欲望产生了这些东西，
嗯，
所以说真正的黑帮是从90年代开始的。那从00年，就是这是第二步啊，
嗯，
从00年到16年，我们的是第三部啊，第三部影片讲述的就是一帮人到处去说去做生意。啊，但是他很难进入正规的这种生意场，啊，所以说他的困境啊，就是他进入到一个主流文化进不去的一个困境。
嗯，那这个第一部是叫《东北大哥》，就是我们在这个金考拉电影节上放映的这部影片，
对，
是第一部。他讲的大概是哪个年代？
他讲的现代年代，就现代
就是当今
16年当今。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东北大哥》是我们16年年初拍的，
嗯，
所以说时间呢也就设定在了我们拍摄的那个时间段，因为很真实。尤其是如果大家了解中国东北，尤其这种山县城市，它甚至可能十几年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那种比较荒凉，或者是当然它也发展，但是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形态吧，就是残破和发展它同时都并存着。然后
是一种什么样奇怪的形态呢？
像例如可能你面前是农村，然后走了100米发现是高楼大厦，然后再走100米又是苞米地。
嗯，
你说的是跟北京也没什么区别，
可能
全国都这样，
全国
上下一盘棋。
对
对，然后就是因为讲这个地方带给我们这种特质，那么刚才我就是说它是一种荒凉的一种，当然它也发展啊，它也有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提高啊，那其实处在一个变化之中。那么这个大环境下面的这个人群呢，其实也面临这样的一种变化。
嗯
啊，那么我们其实说是黑帮片，我更愿意把它解释成我们是用黑帮做了一个外壳，就是说它是一个黑帮，这些人是混黑帮的，但其实他们的困境可能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只要你是一个在社会中可能处于某种挣扎，然后可能具有无奈的这样的个体，可能就都是大家的状态差不多。不管你是送快餐的，还是开理发店的，还是做工厂的，啊，可能都差不多。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视点就放在是人物设定，就是黑帮齐哥手下的两个底，也不算底层吧，但是是两个小弟山原和重二的故事。
嗯，
然后通过这两个人，他们在这个时代的变革中，尤其是到了16年了，这个道义其实也基本上损失殆尽了，人和人之间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关系了。就是我是跟着大哥，但是我也得生活。当我的大哥也混不下去的时候，我又该怎么办？其实我们说的还是人的困境。然后就通过这两个底层的小弟说了一些他们生活上的事儿，然后包括他们现实和理想的事儿，然后他们情感的事儿，他们的挣扎。当然最后还是有一个人，像是以山原为代表的，就是还是道义为先，最后就发生了一起这个杀人的事件，就是越走越深，越陷越深了。
他杀的也是其中的一位大哥是吗？
对，他杀的也是因为他们这个黑社会成员之间的一些陈年往事，加上一些利益的争夺，后来到了一个不得不为之的一个境地，把他给杀掉了。所以说他整个是滑下去的这个人。那么以重二为代表的，他没有参与这个杀人，然后他最后是离开了。但是他的那个离开，我认为在结尾我们做了一个相对开放的处理，但是从我的认为，他的那个离开也未必是有出路的。他也是一个未知的，充满着种种不确定性的一个离开。所以整个重二也可以说也是滑下去了。
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基于真实的故事，你们做了一些改编拍成的一部电影。
对，
是。
所以说可以说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部电影。
我觉得是比较接地气
啊。
嗯，
然后这部影片也是受那个就有一个影评人叫张先民，他特喜欢，
他也是评了是2017年十佳影片，
嗯
啊，其中之一啊。
嗯，
说明他跟我的眼光是一样的。
是
我当初选他们这影片做特约的时候，我看了好多的影片，我就觉得这部影片的风格气质啊不一样。你说他要是纯写实呢，又不是；可是你说他那个要是说那种编缺呢，又不是。就是这个片子很有意思的一个感觉。
你说到这个很有意思，我也觉得很有意思。这个风格和气质，因为我看了两遍，我说实话我没有看得特别懂，所以我很想问一下两位导演其中的一些比较可能细节的问题。首先，为什么选择用黑白的这种方式来呈现这样一个故事呢？
是这样，就是。实际上我们你看到的这个是一个数字版本，我们是用16毫米胶片拍摄的，
嗯
啊，是用胶片拍摄，因为你知道胶片很贵啊，胶片一转黄金万两，是吧？这东西很贵了。然后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胶片，是因为它有颗粒感，就是它的艺术性，
嗯，
因为做到拍摄影就是图片摄影，而我画画，
嗯，
我们对视觉的这种要求是和其他导演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在我们在商量着要做成一个胶片电影的时候，本身那个胶片里16毫米的这个翻转片，由伯乐克斯这个机器拍的是4:3的，所以说呢，然后我们买的胶片，因为现在胶片停产了，我们买的胶片是4:3的，啊，就是那个黑白的那个胶片，是翻转片，所以说我们在就是在用数字在拍脸的时候。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啊，我们怕浪费胶片，我们就用数字机放在这里，
嗯，
然后让演员都为演戏演一遍。我们俩觉得哎 ，OK 了，好，上胶片机。
哦，一个镜头。
你这个，我觉得你不费胶片确实，但是你费演员呀。
费演员，每一场戏至少得40条、50条。
而且我还得拦一句，这个韩导，我不知道卓导参与没参与，对于迫害演员这方面特别擅长。因为我聊了一下，他们这次来的那个文飞扬是，
嗯，
也是个导演，这里做他们的那演员，知道哪段吗？就是那个裸体在那冰上。
嗯。
后来我跟这个文导我聊了聊，你当时演人咔了几条？他说几条？那是两个上午，说是跑跑了一上午，真是裸着呀，大冬天，
对，
绑那跑了一上午，然后摔在冰上拍，在冰上的又拍了一上午，那真正的是光着，然后在冰上跑
啊。然后
其实我看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问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演员就那么光着躺在冰上？
是。然后文导，我为啥说我有点对不住文导啊？然后因为什么？你知道那个东北那个风啊，一吹那个冰啊，它那个表面它不是什么，它不是光的，它是有冰碴子，知道吗？然后哎，他说我一动，他躺在地上一动啊，整个背上都是血口子，划的那种小血口子。然后他也没办法，我当时。我只能给他半瓶二锅头，我说你喝点酒暖和暖暖身子吧。
所以你看那个镜头，那个演员瞪着眼睛瞪着那些人那个眼神，我觉得
是真的这个情感，
对，
确实挺残忍的。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技的手段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实际上有啊，但是我们要的是真实的一种东西，就是我和卓导当时也商量的，就是说我们拍不要拍的那种就是虚一点的。因为我们本身我们两个人都做纪录片，
嗯，
好多的那个剧情片啊都特别假，为了戏剧性戏剧冲突都特别假，但是我们这部影片我们想还原到真实感上。
后来那场戏也是真抽嘴，我也问了，打三元的
嘴，对，这个
那是真抽的，那时候后来问了，
对对 对, 对，
抽了多少下，多少次，
回头我发给你看一下吧。
那个我们也记不清打了多久，反正我们心里也很难受，但是当时为了要他那个眼神嘛。
三元没被打急吧，当时的演员，
也急了，也急了，
他可不抽那么多嘴
了，
哭了，他
哭了，他打哭了，就是
三元这个演员哭了，
哭了，
演员
他哭了，他
而且心里憋屈，
憋屈，对，他道理他也明白，他说这是拍戏嘛，但是他可能也觉得就是太不容易了啊，自己后来过了之后自己跑旁边哭去了，所以有些时候是没办法。然后我们用黑白，就是刚才韩导也说了，那个想要那种出颗粒的感觉，然后出出拉拉的。其实那个现在用16毫米胶片，没有用数字的这种成像的这种，就是清晰啊，还是什么影调啊，啊，但那个味道，我觉得恰好对应这个故事，对应一个发生在东北这群 人物挣扎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说我们就果断的选择了黑白的这种胶片的这种效果。但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数字的，因为胶片呢我们中国充不了，然后必须得去美国充，是很大的一笔费用。
我刚才在采访开始之前，我跟导演聊到这个正能量的话题，我说这样一部黑帮题材的电影怎么样才能反映一点正能量给社会啊？那导演也提到了，其实有很多镜头都是反映这个正能量的，是吗？
嗯，对，实际上那个你看最后冲了里出走啊，就是因为在写剧本的时候，就这个人物定位就是说离开这个城市，
嗯，
就是说坚守自己的梦想啊，然后
说相声、啊，
对对，说相声，
嗯、
然后去拜师，他去、通过别的手段把那个学费找过来之后、
嗯，
他实际上他是内心还是需要这个东西的。
对，
但另外呢，你看他在访谈里面他也说，他说其实我和七哥，我和三元不一样，
嗯嗯
啊。我怎么走也是个文艺青年，
对对对，台词是很有意思，主要有问题。
是、
实际上在里边，这个电影里边，不光讲了一个，实际上讲了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亲情，
嗯，
啊，友情和爱情，
嗯，
那亲情呢，就是说，你看，从在回家的时候，他在外面待厉害，到了家里，
嗯，
他就是个孩子，
嗯，
他母亲摸着他的头。然后给他拔蒜是吧，让他吃饺子、
嗯嗯、
然后呢
他姐姐
睡他你天天不正干相声也不好好说、
嗯、
是不是、啊、我的学费你看我都不上学了让你学相声去家里这点钱让你白花没了他也没辙啊，这是他的亲情啊，有那种温暖的那种家庭的。那爱情呢就是那个三元的这一条，就是他和他女朋友，
嗯，
那么还有友情，那友情就是三元和虫儿之间的友情，实际上最后的结尾就是有两个关于动物园，
对，
一个是智利啊、嗯、圣地亚哥的那个真实的事件。但是你看他去看动物园的时候，嗯，为啥说我们要把它落在那个点上，
就结尾的时候，
结尾的时候
是吧、嗯、
就那个一个小保安过来之后，哎，人出来之后，我说七哥吗，来干嘛了，领你儿子，我过来看老虎，
嗯，
看老虎，老虎一年前就饿死了是吧，就是说你宰杀的时候你还要生存，你还要生活，你宰威猛的一个动物、
嗯、
啊，凶猛的动物，你一定要肯定是为了生活而奔波，
嗯，
那就是七哥也是这样的。因为为啥说他，我们为啥最后一个结尾把让他背着孩子，
嗯，
他会因为这个孩子他会改变他的生活，所以说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尾啊、
嗯、
预设的这么一个就是他的头像，实际上很正能量的、啊、
嗯。我当时看到这个结尾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因为孩子往往是象征着一种希望、
嗯、
一种未来，
对，
那他背着这个孩子去动物园看这个老虎啊，是不是也就是象征着他跟孩子的未来可能会走得更加的美好，这样，
对对，他去看老虎的时候他是有一种抉择，我是要去进入这个老虎笼子里边，公园里边，动物园里边，还是要和小孩陪伴小孩一起成长，实际上他在抉择的时候站了一站的时候他又带着孩子走了，
嗯，
实际上是暗地里也是说就是为了孩子他可能付出一切，
对，在这个真实情况里，这个齐哥因为拍完之后这两年我也在陆陆续续的我们还有接触，齐哥也改变了很多，
嗯
啊嗯，我不是说这个电影改变了他啊，就是刚才韩导也说到这个孩子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他的孩子改变了很多，但是也包括因为拍电影我们之间的接触就更多了，有些时候会聊一些问题、
嗯、
可能这些问题他平时也无暇去想，但是的确是因为拍电影之后我们之间更多的去聊了一些，可能不是聊电影，但是聊了一些你最近怎么样，如何如何的，他可能会促使他去想，说齐哥现在他改变了很多，我是为他高兴的，就他变化了很多，
有目标有奔头了，
对
对
对，
嗯，那刚才战坤也说这部电影是这个风格和这个质感非常特别啊，我也看了之后觉得里面有一些镜头可能是有一些寓意在里面啊，我也想问一下这几个镜头，嗯，其中有一个就是两个孩子在院子里烧一个椅子，
嗯，
这个镜头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
椅子
表达含义吗？
有。椅子代表权力，椅子首先它代表权力，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他楼上正在权力的正在斗争，
嗯，这个椅子是代表权力的象征的，
对对对对对，
可以说是一种啊符号的语言啊，嗯，还有一个镜头也很奇怪啊，是一群这个小学生，可能是小学生吧，
嗯，
排好队哈，带着这个 纸的帽子哈，还有这个两个眼睛。
和它两边的背景，你看是不是胶南的？
很
胶南风格的建筑。
对，
我跟你讲，这是在大东北啊，建了个胶南的镇啊，你说得有多荒诞？还没有人。
对，
其实我们是想说，可能很多人正常人也未必是正常人。像刚才韩导说的，在东北建了一个江南一条街，然后一个人都没有，周围这种荒诞性啊，包括刚才我说的这种荒诞性的这种普遍存在啊，所以说并不是说那些带袋子的那些小孩寓意什么，这个并不是说以这个物体比喻另一个物体啊，那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们对于外界的一种反应。那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现实给我们一种感受了啊。那么可能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啊，这剧情片怎么突然间除了行为艺术来这么一块儿，
对，我就觉得好像有点艺术片的
感觉。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睛从自己的生活往外多看一点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里现实部分里有很多比这个还要荒诞的部分啊，就是你以为你看到了荒诞，但其实你的生活更加的荒诞。
就我说一下，就是有个更荒诞的，你见过高速路上种水稻吗？高速路上整条高速路是水稻田，
没见过。
所以说我见过，哎呀，那个高速路修了一个高速路停产了，停产了之后把那个下了雨之后啊泡了之后呢，那农民就是觉得这太浪费了，就把那个土拉进去种了水稻了。
把高速路填了种水稻？
不是，就是中间、那个、
中间有一截儿，
对，就两边种水稻。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说它具有荒诞性，
嗯
啊，我们在影片里边出现了很多这样荒诞性的镜头、
嗯、
而这种荒诞性并不是说我们那个天马行空的要往里添加什么内容、嗯、这种荒诞性我认为恰好是现实的，
嗯，
因为我们这个影片的风格也是一个现实风格，尤其里面还有一些记录访谈的部分。
对，
那么这些荒诞性并不是就是说我们导演想怎么加了一个东西进去，这种荒诞性恰好是因为现实带给我们的一个反应吧。
嗯，所以说通过这些镜头啊，这些特别是这些我没有理解的镜头，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可以说算是有点这个艺术风格的，然后有点小众的电影，可以这么说吗？
对，是这样。
那你们拍的这个片子哈、嗯、大部分都是这样一种风格吗？比较小众的风格吗？在中国
我的影片是这样，就是很多一些就是很怪异的东西啊，然后包括驱逐啊，然后包括就是我的确实啊，狼啊，
嗯，
都有这种很怪异的东西。你比方说我拍完东北大哥之后，我又去拍了一部电影，一句台词都没有，
哦，
四个小时一句台词都没有，讲了一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工厂的变化，
嗯，
我全都是用舞蹈、肢体舞蹈来表现这个时代的变化，
嗯，
小人物的命运，
嗯，
啊，所以说就是我不太喜欢这种正常叙事，因为啊，因为我个人喜欢戈达尔的电影。还有阿比查邦很直接的，
所以您个人是喜欢比较与众不同的这种电影的风格。
那
这种电影风格就是大家的观众的接受程度，你有没有考虑过怎么样，是不是观众能接受这样的一种小众的电影？
管他干嘛？
那您
因为是这样啊，我如果拿着你的钱来拍电影、
嗯、
我得考虑到我怎么给你赚回钱来，
嗯，
但是我的电影大部分是我自己卖画，
嗯，
拿了钱来拍电影的，
自己的钱拍的。
对呀，我干嘛我要拍别人啥的？我想怎么拍怎么拍。我觉得更重要，电影更重要的，在我这里就是一种表达，我的这个社会的表达，我的这个人性的表达，我是怎么看待这个社会这个人。
嗯，我明白这个对你来说、嗯、对你个人来说很重要，但是
非常重要。
嗯，如果你想把自己的这个理念啊通过电影这样一种手法传递给很多人的话，那是不是也需要这个观众啊观影的这些人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呢？
实际上我觉得什么，我觉得就好你看不懂毕加索一样啊，就是你比方说我很简单的例子，你每天早上我发现之后好多鸟叫，是不是？
对，
好听吗？你觉得？我反正我听着很好听，你懂吗？懂鸟叫吗？啊，他说的什么？他了解的什么？只要好听就 OK 了。让电影也是一样，好看就 OK 了。但是什么呢？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
嗯。
这困扰了我快两年了。
什么问题？
电影是什么这个问题？
很深的一个问题啊。
才困扰你两年呀、啊？
对，我之前的时候，我拍电影的时候，两年前的我所有的电影里边，我是有明确方向的。 就说哎，比方说我为了剧情，我为了电影节，或我为了哪去拍电影，为了表达我的东西，
嗯，
但现在我越来越让我感觉到困惑，就是说电影和生活是什么？
为什么会觉得困惑呢？
当你就和画画一样啊，当你刚开始画的时候，你困惑什么？要把它画得特别像，
嗯，
特别写实，
嗯，
第一步。当你过了这一步的时候，你就想放弃这个东西，去进入到一个什么呢？神上。我画的简简单单的几笔，我就感觉到这个神特别好，
神似、
啊，神似啊，
嗯。
但是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当你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比方说抽象绘画，好多人不了解抽象绘画，但是你真正的抽象好的抽象绘画，啊，你刚看到好的那个抽象绘画的时候，那种感觉震撼，反正我是非常震撼的，
嗯，
啊，就他那种人性的那种散发的那种光芒，在那个绘画里边，你就能感受到。所以说就是说，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解决问题啊。我现在的就是说困惑我两年的电影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困惑的就是电影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下一部影片叫戛纳，
嗯，
啊，五月份开拍。这次戛纳就是去戛纳拍，讲述了一个导演、女演员和电影节和生活之间的。我本身我自己来演这部戏的
哦，
啊，我要自己来演这部戏的，然后我要。我正好也去参加一个电影节，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说我想把它置身到里边去之后，让它真正的解决电影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就是拍电影，就是我们在2016年我们拍了四部电影，
一年拍了四部电影，
拍了四部电影，这一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家庭发生了很多事情，
嗯、
然后我小孩呢，长时间不陪小孩，你天天在外面拍电影，
嗯，
啊，来回跑，很少陪小孩，
很叛逆是不是？
他不叛逆，他就不愿意和我交流，
嗯，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电影是我要表达的东西，我又想拿到电影，又想达到这种，你很难，
很难兼顾，
很难，所以说我得考虑就是说电影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个动力让我去拍电影，
还要考虑这个电影和生活的这个
关系、嗯、然后我想把拍出什么，拍出一个就是喧哗过后的一种落寞感。就是大伙一提到戛纳都是那种美女啊、明星
啊、
红毯啊，所有的是这个，但是根本没有报道这些，电影人、导演、演员，就是这些明星、
嗯、
啊背后的一些
背后的故事。
故事，
嗯，
再说我这一次我要把这个伤疤给它解开。实际上这部电影是我应该感谢赞先生，我非常应该感谢一下。
哦、
看一下啊，
嗯，
电影戛纳剧本创作笔记。4月悉尼，我开始写的创作笔记。
嗯，
你看一下，
哇，
哦，满满的好几页，
哇、
嗯，这一个本儿快写满了吧、嗯？
对，没有，就是在思考这个这些事情。
嗯，
啊，然后我应该感谢张先生来让我来，因为什么？我的狼。是一部电影，今年刚刚入围了就是戛纳电影节，授权给叫中国荣誉单元的这么一个电影节。
为什么来到悉尼有了这么一个灵感呢？
因为什么？因为我在考虑就是说要不要去这个就去戛纳，但是我回来之后就说哎，我发现之后那天就是在悉尼我们交流的时候，
嗯，
哎呀，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挺让我感动的啊，就是观众的那种交流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主席导演协会的那个
澳洲导演协会
啊，然后哎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哎我觉得就是他对电影的那种尊重啊，哎我感觉到触动我了，
嗯，
触动我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后来就回到宾馆之后呢，我就得考虑，我说我要拍一个关于电影人的电影，
嗯，
就说哎我们受尊重了，就这种电影，
嗯，
然后我就写下来了记下来了这个摆子啊，
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接着就开始创作，
嗯、
啊，毕竟因为我自己的啊，不是和卓导的那个合作啊，我自己的电影很多是没有剧本的，
嗯，
啊，就是这种创作笔记，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您的这部电影哈，能够早日跟大家见面。那同时也说明了这个詹先生您举办的这个金考拉电影节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啊。那最后哈，我们再回到这个金考拉电影节上，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金考拉电影节还是在澳洲这个巡回的展映，能不能再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在未来的可能几周时间内还有哪些展映会陆续播放呢？
啊，下面呢就是我们在27号、28号是在堪培拉，然后5月12号、13号是在珀斯，在5月13号落幕，那么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金考拉。那么你们可以订票呢，是免费订票，可以上 Eventbrite 这个网站，然后去查 GKCFF。
GKCFF
就是 Golden Kavala Chinese Film Festival 的缩写，GKCFF， in Perth 或者 in Canberra， 你去查就可以了。
而且这些电影都是
全
部免费的，全
是免费订票的，欢迎大家踊跃来去订阅。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并且您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哈，正好在这几个城市的话哈，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金考拉国际电影节上一些可能你们在平时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一些精彩的电影。那也非常感谢张奎还有两位导演韩涛、卓凯罗来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电影的话题，谢谢。
我们也谢谢林墨，谢谢 SBS 的听众朋友们。
谢
谢
大家，
谢
谢
大家，
谢谢大家。